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21节到26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回来取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阿门。那么今天我们要一个题目，我们大家看上面那个字，就是论发怒啊，论发怒。其实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感觉到这段经文跟发怒有没有关系？没啥关系，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我说谁才是真正的审判者？耶稣才是真正的审判者。所以说呢，我们大家知道律法赐下来是给谁用的？是给耶稣用的，不是给我们用的。阿门。我所说的这个我们，不是让你拿来审判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律法今天赐下给我们，不是让我们用来审判的，律法赐下给我们，是耶稣用律法审判我们，让我们知罪的。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个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能理解从旧约到新约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带领。所以说我们就很难看到旧约当中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样的启示。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律法是上帝赐下让耶稣使用之后让我们知罪的。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审判者，耶稣才是真正的审判者。所以说呢，当这段经文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在这里说话是不是这段经文说的比较狠呢？为什么比较狠？旧约当中说你们不可杀人，你们杀人的时候难免受审判。然后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不能骂弟兄，你们骂弟兄就被审判。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把骂弟兄跟杀人放到了一类，对不对？一起一个标准。是不是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能骂弟兄，如果你骂了弟兄啊，你就死了，你就等于杀人呢？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圣经当中说恨人就等于什么？杀人呢啊，然后骂弟兄就等于什么？杀人呢。我们大家得知道什么是杀人呢？当你恨人的时候，杀人是杀谁？对啊，是杀我们自己，你知道吗？当你恨人的时候，杀人是杀自己啊。但是这里面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若骂你们的弟兄的时候，就等于杀人了。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骂过自己的弟兄？别说骂自己弟兄，有没有骂过自己的孩子？无缘无故的就骂人家，为什么？我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没办法，我是老子，你是儿子，骂你骂你天经地义，骂你是应该的。你知道上帝说什么吗？你完了，你骂你的弟兄你完了，你这得下地狱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大家讲，绝对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旧约当中上帝说不可杀人，是指着什么说的呢？道德的律法，说你真的不能拿刀子去杀人呐、啊，真的不能杀人呐、啊。
但是到了新约，耶稣说你不能骂弟兄，骂弟兄就等于杀人。你知道骂弟兄什么等于杀人吗？拉加摩利。大家知道拉加跟摩利是什么意思吗？就用咱们东北话讲，白痴笨蛋。哎呀，你说这个话骂得狠吗？是不是一点都不狠呢？今天指着鼻子祖宗八辈的绝对不有的事吗？对不对？你别说弟兄夫妻之间真干起来了，那还说点狠话是不是？何况耶稣说你骂你的弟兄是白痴是笨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得下地狱了，你就得受上帝的审判了。哎呀，说的简直是太狠了。为什么会说这么狠呢？我跟大家讲，这段圣经要跟谁联系起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说我们知道，当与弟兄不和睦的时候，耶稣说你等于杀人了。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向弟兄动怒就等于杀人了呢？因为当你去骂一个不信主的弟兄的时候，他就因为你简简单单骂了一句笨蛋，他就怎么的了？他就怎么的了？他就因着你骂他笨蛋的缘故，他不跟着你信上帝了。当他不跟着你信上帝，他就上哪儿去了？是不是下地狱了？耶稣说这个时候你把他推到地狱里，你等于什么呀？杀人呢，你知道吗？所以说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谨慎呢？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人其实一直在用福音的温柔的小刀去杀人。那你说主啊，我传福音传出错来了啊，夫妻之间经常吵架，我对你好还好出错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经常用福音的温柔的小刀去杀人呢？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在教会当中存在着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一年统计下来，教会有多少人呢？有500个信徒。今年来的新信徒多少个呀？100个。那咱们教会应该有多少人呢？大家用小学的加减法给我算一下，500+100应该等于多少人？600人。实际呢，教会一查还是500。那说那今年再统计一下吧，又过了一年，说今年来了多少新信徒啊？来了200个新信徒。教会以前有多少人呢？有500人。那现在咱们应该剩多少人呢？700人。实际一查还是500人。人呢？我请问问大家，人哪儿去了呢？我跟你讲，人哪儿去了？人就从我们手指缝里流失了。是怎么流失的呢？流失到哪里去了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有一部分人流失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你说主啊，他怎么能从教会当中流失到地狱里边去了呢？就是我们用福音的温柔的小刀一刀一刀把他捅死。人家来到教会，第一怎么来到教会的呀？先骗嘛。其实我们去骗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骗吗？不知道。所以说圣经当中说我民犯罪出于什么？无知啊。你去给人传福音，你也想没有什么事儿，我得找你事儿。哎呀，孩子不听话，信主，信主你孩子就听话。家里没有什么事儿，我老伴儿这两天病了，信主，信主你老伴儿病就能好。有没有什么事儿？哎呀，我女儿考大学，信主，信主你女儿就能考上大学。你说我们大家是不是出于好心？我们很多去传福音的人几乎都会抓住人的弱点去传福音，对不对？你有啥需要？你有啥需要，上帝就能帮助你什么？哎呀，我现在身体有疾病，信主，主给你医治。哎呀，现在在家里当中，哎呀，现在特别贫穷，信主，主给你富足。哎呀，说的都是属灵的科，说的让人感动啊，感动至极。说那我跟你信主去吧。结果来了一部分人信了主，真的好了。但是来了一部分人信主，没好。没好咋办呢？ 不信了。你知道多少人啊，我都不用说别的教会，就咱们教会都有很多人是这样啊，在主面前祷告，主啊主啊，没成就，哎呀，没成就，没成就，没成就，我受不了了，我得回去拜一拜，又回去拜一拜啊。我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姊妹我见着啊，挂个小牌，带个小链，挂个小牌，就是那种那个像玛瑙似的那种透明的嘛，这边是十字架，翻过来就是佛祖。十字架不好使，我上教会礼拜天，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说啥，我说基督徒，挂着了，等到初一十五啪一翻，上庙会了，谁也整不了这样的人啊，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能接受纯正的福音，你问他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吗，其实他对这个概念模糊不清，他信的是什么上帝，信的是恩典的上帝，信的是医治的上帝，信的是上帝的能力，你给我医治我就信你，你不给我医治呢，转身我撤了，你只不过是我有病烂头医的其中的一个，你并不是我创造我的创造天地的那位这个永在的主宰，我看你一样啊，你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另一个佛祖。记不记得我经常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对上帝的错误的神学的认识，知道吗？所以说在我们脑海当中他就是另一个佛祖而已。所以说呢，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那个根基错没错？错了。圣经当中怎么说？他说你们的根基若立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房子怎么的了？倒塌了。大家知道什么叫雨淋水冲风吹不？就是你的环境，你的苦难，你的问题，当这些东西一来，你就不信主了。我记不记得跟大家以前讲过一个例子，见证啊，真的见证啊，大家都在屋里聚会呢，来了一个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把教会给围上了，就问谁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的留下，不是基督徒的可以走，500多人的教会就剩6个老太太全走了，你知道吗？这6个老太太是怎么想的？我这么大岁数你能把我咋的，他们没走，你知道吗？然后哐带上车了，停到一个小区里，小区说下车吧，下车之后呢，人老太太说怎么给我带这儿来了，这是哪儿啊，这也不是公安局啊，他说我妈也是信主的，我妈病了，让我上教会找几个老姊妹来祷告，我也不知道谁是啊，我就说是得留下不是得走，就你们留下了。我跟你讲啊，上帝很多很多的时候会借着这样的事情来考验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知道吗？算账的时候拿过钱一借，多找我1块钱，挣扎不挣扎一下，你可能就因为这1块钱把主给卖了。比如说很多人找我，李教师感谢主啊，恩典呢、啊、我说什么恩典呢、啊、分享一下呗，过年啊我拿50块钱买瓶醋，买了一瓶醋，这醋是7块钱，他是不是应该找我43，他找我93，说感谢主不，拿钱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个感恩，主是那样的上帝吗？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对主有错误的认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看见主的恩典了吗？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本身在根基上就出现错误，所以说我告诉你，雨淋水冲风吹撞上的房子，很多人认为魔鬼的试探一定是苦难，我告诉你不一定，也是温柔的小刀，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你知道吗？我认识很多这个经商的人啊，我说礼拜天来聚会，好，我下礼拜一定去，我告诉你啊，一到下礼拜要来之前啊，他那个商店呢、啊、他做那个生意啊，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7点，哎呀忙的不得了，感谢主恩典呢，你看李教师，我这么一想要去聚会人就这么老多，你说是不是主的恩典？我说不，那是魔鬼撒旦的败坏。为什么？你不能来聚会了，你不能来礼拜了，你不能来听上帝的话了。很多的时候我跟你讲，苦难并不一定是出于魔鬼，有的时候魔鬼也用温柔的小刀，对耶稣讲，你若服服拜我，你眼前所看见的荣华富贵我都赐给你， 这是不是魔鬼撒旦所说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很多很多的时候魔鬼就借着这个温柔的小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我们记得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国家提出一个口号叫什么呀？糖衣炮弹。什么叫糖衣炮弹呢？就这个东西特别甜，吃完就炸了，知道吗？什么呀？金钱、美色，对我们这个党的干部呢就开始腐蚀啊！国外的一些策反呐、一些间谍呀，我们大家看电视是不是经常能看见啊？经常会看见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跟大家讲，魔鬼撒旦今天也用温柔的小刀，一刀一刀把你给砍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在整个的信仰的过程当中，第一，不要给魔鬼撒旦留地步；第二，我们自己也不要产生破口，你知道吗？我们自己也不要产生破口。所以说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你不要认为雨淋水冲风吹啊就完事了。上帝说你的工程是草木和秸的工程还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最后要用什么炼一下呀？哥林多前书当中告诉我要用什么炼一下，火呀，用火一烧。你知道火对我们来讲，哎呀，烧你的时候就等于炼了，知道吗？大家去没去过火葬场？往里一推，我是经常去的呀，啊，去之前这时候，哎呀，这个那叫有一首歌叫《再相会》啊，每次都唱这个歌呀，唱的我这个心里面特别难受啊，都在那哭我呀。这个最后遗体告别的时候，大家走一圈，工作人员咵推出去，我就从这个道一直走啊走，走到这头，一会儿呢，一小盒骨灰就拿出来。然后呢，家属就拿小锤子把没练完的凿一凿，装到那个小盒里，就完事了，你的人生就结束了，知道吗？所以说，上帝会用火去炼你的呀。当这个火一出现的时候，上帝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厉害的这个外在的保护。这个保护是什么呢？这个保护是你一手建造起来，就是你的工程到底是什么样。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我们大家不要看今天我们的信仰都是这样，哎呦，感谢主往这一坐，真要有警察端枪进来，谁是基督徒？不是的可以走。哎呀，不知道，除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儿啊，但是能留下几个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就因为是家族式的信仰，以前经历过这样的这个，就是有这样的魔鬼撒旦的败坏。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如果真有环境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啊？多找你一块钱，你可能就因为这一块钱把主卖了，你知道吗？有一个学校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讲，因为他是基督徒，特别虔诚的讲，上课啊，起立啊，这个老师好，坐下，今天我跟你讲啊，讲什么？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我跟你讲，你们这些人回去都得好好信主啊，都像那个李宇康那么大的孩子，这老师讲啥就是啥呀。回家说了，回家找妈妈，妈妈，俺们老师说了，让俺们都信主去。他妈妈说，这家伙什么教育啊，这是咋还都信主去了呢？很多老师找学校反映，找到学校之后，教务处就把老师叫来，那个教务处主任就坐在这儿，他说，讲课的时候你有没有讲有关于信仰的事儿？然后呢，这老师这个教务处主任说了，讲了就讲了，没讲就没讲，你要说没讲，这事就过去无所谓，你要说讲了，那这个咱就研究研究。然后这个人想了很长时间，思想斗争啊，我到底要说讲没讲，其实没讲就没讲呗，没讲这事就过去了，我就能把工作保住，讲了呢，讲了可能工作就保不住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然后呢，他想了想，他说，我不能给主丢脸呢，实话实说嘛，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讲了，爱咋咋地吧，要开除就开除。然后这个教务处主任站起来瞅瞅他，下次注意啊，我也是基督徒，你看我讲吗？回去吧。哎呀，他就回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你在前面就有很多的坎儿在伴随着你，你能不能承认你的信仰？你敢不敢见证基督？你知道吗？主说你在众人面前认我，我在我父面前就认你，就这么简单。 你在众人面前不认我，那我在我父面前我也不认识你，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信仰，整个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持守住自己的信仰，你的根基能不能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之上。当你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之上的时候，人们看到你的信仰就是看到主。你知道耶稣来了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没有人见过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走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工作？我告诉你，我们就做这个工作。我们也没有见过父，但是我们认不认识耶稣？我们认识耶稣。当我们按照耶稣对我们的这样的带领和教导去做的时候，别人就借着我们看见我们身上的谁呀？上帝。阿门。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千万千万记住，传福音，传福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传，是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之后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吗？记不记得有一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这个妇人在那儿，耶稣跟他说了很多话，说完之后他回去村子里去告诉很多人，这些人都出来看耶稣。看完耶稣之后为什么会出来看呢？就是因为看见这个妇人身上的改变。你知道吗？雅各、约瑟这些人在外面给主是怎么做见证的呀？他们有没有说过他们是基督徒？没说过。但是很多人都看出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在你身上我怎么好像看见有上帝呢？这叫传福音。阿门。而不是说给你苦口婆心的讲你信主吧，信主你是上天堂，你不信主，不信主你就下地狱，你下地狱，下地狱去，你该死，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正是因为我们错误的领受福音之后，你知道现在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吗？兄弟与兄弟不和睦啊，特别在农村，你知道吗？你家要信主完了，就证明你家肯定要跟别人家分裂。我坐出租车，他问我，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信主的呀。我说你得信主。哎呀，我可不信。他咋的呢？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是他姐姐，也不是他哥哥。信了主之后不跟我们说话，说我们是属魔鬼的，说我们以后下地狱，说我们不信主就完了。俺就不信咋的了？这不过得挺好的吗？过年过节也不来，说我们不属灵，说我们世俗。这关系都出没了，这信了主之后咋变成这样了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正确的领受福音，错误的拿上帝的话语来放到自己的里边，以为自己老属灵了，结果实际当中做的那些事儿呢，还让人接受不了。耶稣是这样吗？耶稣是不亲近人群吗？耶稣是一直走到哪儿？走到那些别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他走到最底层了，走到长大麻风病人那里，他一直走，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错误的理解福音的时候，一定会产生错误的影响。主是让我们不和睦吗？不是，主是让我们借着我们使更多的人得着永生的生命。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去广传上帝的福音，不是用嘴传，也不是用行为传，用什么传？信心。阿门。你知道吗？是用信心传，别人看见你身上有主，你知道吗？别人看见你身上有神，但至于哪儿是主，什么是神，他还说不清楚，感觉你肯定跟别人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上帝在我里头，我跟人不一样。所以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去传福音呢？吸引人的方式。是不是回到圣经里了？耶稣怎么说的？我父若不吸引人到我这里来，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失落。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你要知道，传福音不用嘴，传福音不用行为，传福音用什么？信。阿门。所以圣经当中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阿门。所以说你看不看见圣经当中总原则是什么？接受福音的人用信，传福音的人用信，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信福音就对了，你的根基就立在磐石之上了。 所以圣经当中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什么意思？不要让你的外在行为影响到你的弟兄信主，明白吗？不要给他们去传错误的福音，要把正确的福音给他们，要把正确的信仰放到他们的里头，让他们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我跟大家讲过，传福音要传到什么程度，他们能独立过信仰生活。你一定要把传统观念拿掉，传福音往那信主吧，哦，信主，感谢主，信吧，你撤了。过两年一来，王丹丹早都走了，不信了，咋不信了呢？那不是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传到他能独立过信仰生活。你生孩子，你至少得养到他自己能吃饭。我饿了，我会说，这样的孩子就饿不死了，知道吗？不是你生完了拉倒，感谢主我生完了，不是这样的呀。你要一直去帮助他，一直去带领他，带领到什么程度？带领到他能独立过信仰生活，这就是咱们小组的工作。阿门。你以为小组在做什么工作？小组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你以为教会在做什么工作？教会一直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你知道吗？一年以来我跟大家讲，我说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吗？我跟大家讲，我说你们不要去传，为什么？根基要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再开始传福音。阿门。那样的话传福音有果效。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小组建立起来之后12个人，你领来一个人在咱们小组当中，12个人带一个，比你一个人带两个要轻省很多。所以说你12个人去管一个，12人去管两个，12人去管5个，慢慢慢慢他们就怎么样了，自己能独立过信仰生活。现在我们大家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都在小组当中？小组里面有没有读经？小组里面有没有祷告？对不对？所以说有的小组还有灵修，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带领你干什么？带领我们大家在过信仰生活。慢慢慢慢等有一天你习惯了之后，你发现有一天没人带了，你咋的了？你也会读。这就是让你能独立的过信仰生活的信仰。你成功了，耶稣就是这么成功的。耶稣3年半带门徒，带完门徒之后，耶稣走了以后，他的门徒能不能独立过信仰生活？耶稣走了以后，他的门徒第一件事干什么？跪那儿祷告，你知道吗？一直祷告，然后到礼拜天干什么？上会堂里去传福音。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很多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信仰的方式就能教导我们能独立的过信仰的生活。所以传福音不是简单的给你说了一句你就来。所以圣经当中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使弟兄跌倒。所以圣经当中还有一句话，他说你使弟兄跌倒的人有祸了。像什么祸呢？像一个人把石头缠到你的身上，扔到哪儿？扔到井里头，咋的了？淹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你这样的犯罪跟杀人是一样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使弟兄跌倒。阿门。所以说我们要把信仰建立在正确的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那么我们大家继续再看，所以23节说，你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说你以为上帝管你要钱吗？你以为献祭是上帝在管你要钱吗？不是啊。你知道什么叫献祭不？大家有没有今天早上看我发的灵修？如果你看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献祭。上帝说，我把以色列民带出来，以色列民带出来干什么？来代替我们这群人啊！因为圣经当中是不是说头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给主，对不对？头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给主。那么头生的怎么分别为圣归给主啊？包括圣经当中出埃及记第13章是不是说了，驴 你家生的其他的牲口是不是都有头生的？
头生的
归给主吧。驴给主，主要不要？
不要。
用什么代替？
用羊，用牛。
我们今天是不是头生的？是不是分别为圣归给主？我们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归给主？大家知道不？就是因为代替。你明白吗？上帝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他用什么来代替我们？耶稣基督，对不对？哎，那么他用什么来代替以色列民呢？利未人。等到你再读到后边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说，你们一共出来多少人呢？
出来多少多少人？
说我只要头生的归给我。那么头生的够不够啊？用谁替啊？用利未人替。利未人就分别为圣归给主。那么今天我们整个分别为圣归给主是什么？分别为圣归给主就是奉献。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归给主？就是为了纪念主对你的拯救。这就是今天我们奉献的原因呢、啊、这就是今天圣经当中要求我们献祭的原因呢、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聚会的原因呢、啊、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聚会吗？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在整个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献祭。你知道吗？祭物是谁？祭物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要献这个祭啊？知道吗？大家就是为了纪念我们被主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了。你时刻提醒着，每次奉献的时候，献祭的时候，都是主啊，谢谢你。为什么？因为这个祭物是你自己，你代替了我们，你担当了我们，对不对？所以说献祭是什么？献祭就是合一，献祭就是和好，献祭就是恢复。今天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想来到这里聚会，而不是献祭，那就错了。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恢复和好合一这个过程当中，要把什么献给主啊？最好的。我们大家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就是把最好的时光献给主，把最好的祭物献给主，把最好的什么诗歌献给主？什么意思？就是把最好的都献给主。所以圣经当中说，你在祭坛上要把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儿？想想你跟哪个弟兄有仇啊？为什么要想想跟哪个弟兄有仇啊？刚才我们读了那段圣经，是针对不信主的弟兄，你不能让不信主的弟兄跌倒。如果他不信的话，是不是就等于杀人了？你要受审判呢。但是已经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信的是不信的呀？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预表着什么？预表着合一，预表着恢复。谁跟谁恢复啊？上帝跟你恢复。上帝跟你恢复之后，让你干什么？让你跟你的弟兄恢复，对不对？但是如果上帝跟你恢复了，你没跟你的弟兄恢复，你要怎么的？记不记得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上帝说算了，不要了。然后呢，另一个人欠这1000万欠100，把他抓起来下到监里。结果呢，这个财主就把那个人叫来，他说你欠我那么多钱我都不要了，他欠你100块钱，你追着屁股后面要，你感觉这事儿对吗？给他下来监里，把欠我的钱全还上，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上帝对我们说两个非常重要的字是什么字？就是算了。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罪，上帝说算了。无论我们有多大的错误，上帝说算了。无论我们欠上帝多钱，上帝说算。所以当上帝对我们说算了的时候，我们再把别人揪住，你欠我100必须还我，这个时候你有祸了。因为今天献祭预表着什么？预表着合一。为什么跟大家讲一定要奉献呢？一定要奉献。奉献预表着什么？预表着你跟主的合一，你知道吗？奉献预表着你跟主的和好，奉献预表着上帝跟你之间的恢复。结果这些预表完了之后，你拿着奉献，哎呀，感谢主，谢谢上帝给我的恩典，他怎么来了？白献了，你知道吗？白献了。因为你献就预表着合一，上帝说你跟我合一，你也跟弟兄姐妹合一。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今天给你洗脚，让你们彼此相爱，你们也当怎么的？照着去行。行什么？ 你们也要给弟兄姐妹去洗脚，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在很多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因为不明白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我们老认为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耶和华是耶和华，耶稣是耶稣，都姓耶，他肯定是他爸。错了，他俩是一位上帝，明白吗？旧约的上帝就是新约的上帝，他们是一位上帝，你可千万别弄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们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上帝在整个旧约的献祭的过程当中都有耶稣基督的预表，每一个环节。如果我们真不明白的话，那么你就很难明白新约的这些预表。你当你去读，哎呀，当你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用字面意思去解释，哎呀，感谢主啊，献祭之前呢一定要跟你弟兄和好，上帝让我们彼此相爱。错了，献祭是什么？献祭就预表着合一。你说你这头献着祭，那头不合一，今天你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本质吗？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的缺乏，大家明白吗？今天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只注重形式而忘记了形式背后的本质，又回归到法利赛人当时的信仰的里面了吗？对不对？我只注重我自己聚会没有，我不注重聚会得着上帝的话语没有，我只注重我自己奉献了没有，我却忽略了我为什么要奉献的含义，你知道吗？我只注重教会当中有没有诗班，有没有献诗，有没有接待，你却忽略了诗班为什么要献诗，为什么要接待这个本质。所以说现在教会的形式越来越完善，知道吗？教会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当你越来越完善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忽略了主的恩典，你就越来越忽略了基督的大爱，你就越来越被这个条条框框卡住之后没有办法从里面自拔，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忘了信仰的本质是什么，而不要注重信仰的形式。门口必须站俩人，为什么站俩人？那个安排的。必须穿黄衣，为什么穿黄衣？安排的。必须90度鞠躬，为什么90度鞠躬？安排的。你忘了为什么要去接待吗？你忘了为什么要去服侍吗？你忘了为什么要去赞美吗？你忘了为什么要去讲道吗？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对人，而是对谁？而是对上帝。圣经当中说，你若接待小子里最小的一个，给他一杯水喝，你就是坐到基督的身上。所以你在门口在迎接谁？你在迎接上帝，你知道吗？大家明不明白？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不？大家知道吗？从圣经里来的。结果到咱们中国，他只注重口号，只注重这个形式，而忘记了这个本质是什么。顾客就是上帝，你就是上帝，你说对了，顾客就是上帝。顾客是什么？就是你接待小子里最小的一个，给他一杯水喝，你就坐到耶稣的身上。所以说今天我们门口在做什么？在接待上帝，对不对？你别看他是谁，他是谁无所谓，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赞美在敬拜谁？在敬拜上帝。底下有没有人在听？有所谓吗？无所谓。讲道是干什么？是把上帝的道分解出来，被圣灵恩膏，是我们每个人得到上帝的话语。是谁在讲？我们大家一定得知道这些里边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本质的话，那么极容易掉到形式里面去。我要听到，我要赞美，我要接待，我要拖地，完全错了，你知道吗？千千万万不要被形式所蒙蔽了，要注重里面的本质。所以我告诉你，当你真正注重里面的本质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含义了，你就不会去跟我争论李教师天主教到底能不能得救。我告诉你，他们能。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说基督教都得救，我告诉你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坐到这里也有不信耶稣基督的人。阿门。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知道，当我们真正不注重形式，注重本质的时候，不去注重耶稣说了什么，去注重耶稣为什么说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带领是什么。我们太注重那个形式了，太注重那个东西了， 读圣经的时候只想读出圣经的意思，却忘记了耶稣说这句话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说当这种时候，我们就很难明白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我们只注重哎呀干，教会要干咱就干，你却忽略了教会为什么要干。咱们要说为什么，这人家要说咱就说呗，顺服，你却忽略了他为什么让你说。今天很多人只知道干，却不知道为什么干，这种干完了之后产生的果效是一点都不好，你知道吗？所以说上帝不纪念你，你自己干的还累，然后呢教会当中的所有的工作还开展的不顺利。为什么要做？给主做。当你给主做，你做什么都对。阿门。昨天我跟永胜弟兄在一块儿交通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彼得干了一件事，我不敢说他这件事干的对还是不对，他们大家在那祷告，他说圣经上说了犹大必须死，而且得了一块地卖了成为血田啊，这是圣经上都记录了，还记录了一件事，记录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以后要有一个人替他，谁替啊？来咱大伙选选谁替，选出一个人叫马提亚。如果圣经截止到这儿就停止了的话，我们大家一定会想，哦，马提亚成为候补的使徒。但是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以后，我们发现谁成为候补的使徒了呢？耶稣亲自拣选了保罗。那么我问大家，等到有一天我们上天堂，这个位置是坐两个人吗？一个保罗一个马提亚，他俩挤到一个位置上坐吗？我跟大家讲，等到我们上天的时候，具体谁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不用去管他，因为不是我们的事儿。但是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彼得做这件事情做错了吗？没有。为什么？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他所做的事情是完全想遵行上帝的旨意，对不对？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圣经当中保罗都说了，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只要是为主做，你做什么都对，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谁做，主纪念你多少，你知道吗？所以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不要注重那个形式，要注重那个本质，不要把献祭的事当成重要。圣经当中说听命胜于献祭，你不知道上帝给你颁布的命令是什么，你只按照那个形式去做，你做的一定是错的，上帝不喜悦。但是你知道献祭是什么？献祭是合一。你要是在教会当中真的与弟兄姐妹合一了，你比献祭重要多了。耶稣我赐给你，耶稣临升天的时候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从明天开始你们每个人奉献500块钱，说没说？没有。耶稣所说的新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福音的本质的话，你就很难明白耶稣说什么，耶稣做什么，你完全被这个东西套住，你并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说，耶稣为什么做。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经跟默想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当我们去相信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不要被形式欺骗。阿门。到底一天读5章圣经好还是读2章圣经好？哎，你随意，知道吗？读就好。阿门。你说你不读那就差点，读就好，读几章都行，你知道吗？哎，你说这个像律法规定一天不能走12里路，哎呀，你走50里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应该走，你知道吗？你走5里路是为了打麻将，圣经当中说非跑行恶的脚，你知道你走那路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主纪念你吗？当然有很多人啊，这个用一些灵异的解经说，哦，等以后你复活的时候主端了一个盆儿，这个盆里都是眼泪，当然圣经当中又没写啊。他这么分享，我也不去反驳他，万一有盆呢，是不是？咱也不去反驳他。但是呢他说，哦，以后主端盆来到你面前说，这什么水啊？说这是你为福音的缘故留下的眼泪，一滴一滴都给你攒好啊。当然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事儿都不重要， 知道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为主做了。你不管是有盆啊，还有花啊，还有果啊，还有叶啊，有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主做了。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明白圣经当中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表象所迷惑，我们一定要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阿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回归到圣经的里头。圣经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阿门。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作为福音的使者，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工作负责任，不能滥传福音，知道吗？不能滥传福音。保罗说我欠福音的债，那你就还债。用什么还？用福音还，并不是用欺骗去还，明白吗？所以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等到末日的时候，有没有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有油，五个没有油，那五个没油的上哪儿去了？外面怎么的了？哀哭切齿。咱不管他，因为历史很多解经学家说，哎呀，哀哭切齿说明什么？说明有一部分人说，哦，他们是上天堂了，只不过呢，这五个童女经历了1000年的大灾难，最后跟主去了。有一部分人说他们没上天堂啊，他们直接就下到地狱里了。哎呀，不管他上天堂也好，下地狱也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什么？哀哭切齿去了，对不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任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耶稣圣经当中告不告诉我说，末日的时候要句句供出来呀？按照你的话定你未有罪，按照你的话定你没有罪呀？你所说的是什么呢？你知道耶稣比较在乎你说的什么话不？是不是我骂人了？我咒诅了？我论断？是这些事儿不？句句供出来的话不是这个话，句句供出来的话是什么话？传福音的话。你福音传的对不对？你欺骗了多少人？你使多少无辜的上帝的百姓啊，这个听了你的话之后沉沦了？你知道吗？不是说我骂人啦，我说谎啦，我那些事儿是罪。知道吗？你的罪等到信耶稣的时候，宝血涂没涂抹？上帝赦没赦免？那等到最后还要句句供出来干啥呀？人家那头都赦免了，你这头再拿出来翻一遍小肠，那是上帝干的事儿不？不是。上帝为什么要句句供出来？就是你的嘴真正说了有多少传福音的话。因为你的罪上帝赦没赦免？赦免了，把你叫出来，罪赦免了，来看看你说的话，传福音的话说了多少？上秤腰5斤2两，哈，那个15斤半，哦，那个60吨，能一样吗？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别到最后别说得了什么赏赐，不是得了什么赏赐。我告诉你，咱们得的是一样的赏赐。你不要认为李教授在前面讲一个礼拜讲2回，他肯定多。你呀，剩下那5天可以一个礼拜讲5回，你讲了吗？你讲没讲？你可以一个礼拜讲10回，上午讲一回，下午讲一回，你讲了吗？你没讲。你是李教师一个礼拜讲2回，礼拜六一回，礼拜天一回，一次讲半个小时，你讲了吗？礼拜一到礼拜五都空闲，你讲了吗？上帝给你讲的机会你不讲，最后别找上帝，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我跟你讲哈，在整个灵修神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哎，这个人特别，我不能用可爱的形容他，但是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他对谁讲道不？对鸟，对花，对凳子，对狗，他都讲。上森林里讲道啊！我不知道这些鸟能不能得救啊，圣经当中说肯定得救不了，但是很多鸟来听，很多动物来听他讲道。你知道吗？你别说，最后人家上秤腰比你多少斤，咋多的？人家讲啊，人家就传福音呢，人家正确的说呀，说你说的话句句供出来，说上帝比较在乎你对谁说吗？他不在乎你对谁说，他在乎的是你说。我比较在乎，我们大家比较在乎对谁说，没人啊。 有一个人啊，教会当中没有人在操练，底下一个人没有，他说上帝说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都应该悔改信耶稣啊，我们都是罪人。因为他在讲道嘛，他在对谁讲？对凳子讲啊，因为底下一个人没有嘛。讲完了之后他说，我奉主的名呼召，有愿意接受耶稣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给你祷告，哈利路亚，散会。没人啊，因为底下没有人啊，他走了。然后搁后面凳子里头爬起来一个人，我要信主，他给他吓一跳，就是咋有个人呢？然后那个人就来了，他说那个对不起，我是小偷，我来偷奉献箱里钱来，我还没等下手呢你就进来，一顿讲，讲完之后我发现我得信主，上帝能赦免我，你知道吗？你保不齐在什么地方就有人信主，你懂不懂？所以说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说给谁，你爱说给谁说给谁，明白吗？你别想着我得说给谁呢，没人啊，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你要不好意思啊，你就上那个雕塑公园跟雕塑说，跟木头说，知道吗？跟秋千我给你讲讲道，你说呗，对不对？这就是操练。我并不是说啊，你去跟他说你就多属灵，或者你跟他说你不属灵，无所谓，有所谓的是你说不说，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们千千万万要把福音的，要把我们所传讲的重点放到福音上，而不是放到人上，阿们。所以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被下在监里。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重点是什么？传福音的重点是传，阿门，不是传给谁，不是谁信了，明白这意思不？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是传，传给谁呀？你爱传给谁传给谁，你家要养鸡你可以对鸡讲，但是福音肯定不能在鸡身上做工，但是福音的能力必定在你家显现，福音的恩典必定在你家出现，福音的大能必定在你家出现，阿门。我告诉你，就你跟你家鸡讲到你家鸡都不得病，你知道吗？我并不说鸡就能上天堂，这个鸡不得病并不是说你讲福音鸡接受福音不得病，而是你家完全被上帝统治，魔鬼撒旦进不来，疾病进不来，一点破口都没有，你家鸡都繁殖得快，明白吗？恩典怎么出现呢？恩典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恩典是在有福音的情况下出现，你没福音你老想找恩典，哪来的恩典呢？我们参加小组的这群弟兄姐妹，是不是你是加入小组之后，你开始读经了，你开始祷告了，你开始礼拜了，你开始把眼光放到主里面了，恩典才来的，是不是？哪有就坐到这儿，我这上教会聚会你往这一坐你就恩典来了，没有。恩典是为谁做见证的？福音。神迹是为谁做见证的？福音。能力是为谁做见证的？福音。所以说你没有福音你哪来的能力恩典，知道吗？所以今天你正确的接受福音才会有恩典，阿门。所以说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不是在这里论发怒，也不是告诉我们要发怒，告诉我们要什么？要正确的跟我们的弟兄去传讲福音。当我们去给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福音的能力，我们就得着福音所给的恩典，我们就得着福音所给的好处，我们就得着福音所给的赏赐，阿们。好，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